川普亚洲之行进入尾声，美国三大航母战斗群展开了联合作战演习。习近平以高规格来招待川普，两人称兄道弟，美中两国是否将共治全球事务，共管台湾问题？另一方面，川普 APEC 的演说提出所谓的印太梦，是否与习近平的中国梦互别苗头？面对印太新棋局，台湾的位置又究竟在哪里？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好的，稍后我们的中广新闻主持网，我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会跟大家来打招呼的。不过我们今天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教授黄介正教授。黄教授，欢迎您。
谢谢。
好的，而通过视讯连线参与今晚海峡论坛讨论的是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中国公共事务政策中心的主任方大为教授。那么方大为教授是一位非常资深的前美国外交官，他在美国国务院任职期间曾经派驻北京，也曾经担任美国驻亚太经合会组织 APEC 大使的高级顾问。方教授，欢迎您来到海峡论坛。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川普提出印太梦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我们会尽量的将您的意见纳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当中。好的，首先来关注川普总统的亚洲之行，来到了最后一站菲律宾，他将出席东盟成立50周年的晚宴以及第12届东亚峰会。不过就在川普总统抵达之前的几个小时，菲律宾政报警察发射水炮，阻止数百名反美抗议者抵达美国驻马尼拉使馆。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请詹宁斯带我们掌握相关的最新讯息。詹宁斯你好。
哎，你好。
你好。我们知道这个菲律宾的政报警察和马尼拉当地反对川普的示威群众爆发了冲突，那么川普总统抵达菲律宾之后的活动和他所到之处的气氛如何，请您介绍一下好吗？
这样子，他们今天下午大概1点钟，本来有2000位，后来3500位，他们在马尼拉的市中心，然后他们慢慢游行，这个往大使馆游行。可是那个因为有好几百个这个 riot 的警卫，这个警察都有不让他们那个过马路靠近大使馆。结果他们在一个地方，在一个小巷子里，进行的示威，然后因为有部分的活动者，不愿意配合警察的这个要求，所以他们有开 water cannon， 然后有一个人被逮捕哈。
好的，另外呢，白宫也表示哦，川普总统他在抗议声中来到了菲律宾，但他将比原定预定的行程在菲律宾多停留一天。他即将出席的东盟领袖会议还有东亚峰会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亮点呢？詹宁斯。
据我所知，他们会首先谈南中国海的议题。可是据我所了解，川普他不会说太多，然后东协的这个会员国家也不会说太多啊，这等于是说他的这个会有一些套话，就比较简单的说法，可是并不会发出新的承诺，因为大家不想要那个中国的这个领导人他们也有来出席，所以要小心哈。就是因为东西根据东协的这个精神，每一个国家，包括有18个国家的这个领袖在这里，他们都要觉得满意哈。
好的，另外当然我们就要注意到这个川普总统将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地会面了。我们知道杜特地的行事作风哦，有亚洲版川普的称号，因此两人之间的互动格外受到了外界的瞩目。那么两人见面可能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主要两人谈的又有哪些议题呢？詹宁斯。
这个好像那个这个议题的详细议题没有确定下来哈。我们今天有这个主办方跟我们记者说要等到明天才会知道哈，所以我们明天再谈看看哈。
那我们知道这个杜特地跟川普事实上在之前的 APEC 已经有会面过，然后刚才我们看到画面当中呢，也在东盟这个成立50周年庆祝的晚宴上面有所互动。外界是不是很关注两个人究竟这个彼此之间的互动和关系如何呢？詹宁斯。
我觉得他们还是会彼此礼貌，会表示善意，然后虽然川普会说哦你的国家有多么多么好，然后川普也说哇你的美国也 OK 哈，可是他们并不会提到他们那个相互在关键的这个议题，譬如说美国那个就是菲律宾本来美国的殖民地啊，应该不会提到那一点了。然后川普那个反那个就是他的那个这个 war on drugs 可应该不会提到那个议题哈。就是很多敏感的话题，我觉得他们都会那个，如果真的要说，可能不会公开给我们听了。
刚才詹宁斯，我们在画面上也看到中国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抵达了这个东盟今天晚上庆祝50周年的这个晚宴。不晓得李克强今晚在东盟50周年的晚宴上面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这个议题或关注的讲话呢？詹宁斯。
好像没有，我们媒体可以看到的那个晚会上都没人说话，是有人在说话，有那个菲律宾的总统跟每一个总理啊、首相啊、总统说话，可是我们听不清楚啊，没有那个直播给我们听哈、可是看起来他们说的话比较短了、
都是寒暄式的，
包括李克强的话在内啊。
是的，不过接下来寒暄之后也要谈实质的问题了。接下来的这个美国与东盟峰会，还有东亚第12届高峰会，也会请这个詹宁斯继续的在马尼拉为我们关注。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菲律宾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感谢您。好的，就在川普亚洲之行进入尾声之际，美国海军的3大航母战斗群举行了罕见的联合作战演习，这是美军10年来第一次有3大航母齐聚西太平洋进行的军演，对外界释放出什么样的讯息呢？另一方面，习近平在故宫以超高规格款待川普，川习会除了2500亿美元的大订单之外，也触及到台湾这个所谓的核心议题。那么回顾川普胜选这一年来，美中台三角关系出现了怎样的变化？未来美中两国又是否可能共治全球的事务和共管台湾议题呢？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方大为教授，您怎么看这一次的川习会？19大之后取得了更多权力的习近平哦，他以超高规格来款待川普，双方签署超过2500亿美元破纪录的经贸订单。您如何观察川习两人的友好关系？还有目前的美中关系是更加的紧密了，还是仍有很多的问题要来解决呢？方大为教授。
哎，谢谢。我觉得川普关于中国的这个言语和语气不断的发生变化，甚至于竞选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不客气的骂中国，有的时候表示他对中国有爱情，他用了 love 爱情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很难按照他的语言来判断他对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看法。但是我觉得这一次他访问中国有一个很特殊的象征，具有象征性的一个动作。他们放了一个视频，就是川普总统的外孙女，
用阿拉贝拉，
唱歌什么的，唱好像中国民歌。但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这个外孙女6岁的。他叫习近平习爷爷，还叫这个中国的第一夫人彭奶奶， 我觉得这个是在我的记忆中可能是第一次一个美国第一家庭的成员用这么亲切的语言来跟一个国外的领导讲话，而且这个当然是通过白宫的协调才发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但是还有一点我觉得也可以指出，就是我感觉川普先生不在习近平的身边的时候对中国的批评就比较不
是的
比较激烈，在习近平的身边的时候，就比方说在今年的四月初的时候在美国，或者是就是刚过的这两天在中国，就比较客气了，比较友好，然后就经常谈到川普先生和习近平先生之间的默契，所以我觉得是跟川普先生的地理位置有一点关系。但是我觉得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对这个语气很好，这个他们说的话很漂亮，2500亿这个订单也是一个数字，也是一个可观的数字。但是归根结底，我觉得中美之间的一些问题，根本的问题还是没有获得解决，哪怕是贸易问题，就拿这个2500亿的这个订单的事情，对，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中美贸易的问题一直不是规模问题，就是这个赤字。那么这个2500亿到底会怎么样影响美国跟中国的赤字，还是一个问号。还有北朝鲜，就是朝鲜半岛问题，还有南海，还有台湾问题等等。所以我觉得对这一次川普总统对中国的这个国务访问是重要的时刻，但是不一定左右中美关系的发展的方向。
好的，感谢方大为教授。好的，继续请教在台北的黄介正教授两个方面。当然第一个就请您回应，像刚才方大为教授特别提到了这次川普到中国去访问讲了很多的好话，当然也这个很高规格的接待他，包括了他的外孙女都有这个中文来说这三字经，还叫这个习爷爷彭奶奶，好像两边的第一家庭都非常的亲密有人就称说这是好像川西两个人是称兄道弟，连这个他的外孙女都称他为习爷爷。那么你怎么看？那另一方面刚才方大为教授也提到说南海的问题，南中国海的问题，台湾的问题还在那里啊，美中还是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那我们就看到了川普在访问中国之后，马上美军就出动了三大航母战斗群在西太平洋举行了罕见的联合作战演习。而另一方面川习会两人也提到了这个核心的台湾议题，不过好像似乎格外的低调，两人在共同会见记者的时候并没有公开提台湾但是习近平私下告诉川普，台湾是美中关系最重要也最敏感的核心议题，而且事关美中关系的政治基础。那么台湾蔡政府是如何回应的？台湾究竟该喜该忧呢？黄其正教授。
我完全同意刚刚这个方大为教授有关于这次川普到中国大陆去访问的种种的分析。那么基本上如果从比较严格的从美国的观点传统的观点来看的话，不论是民主人权，不论是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或者是现在比较棘手的朝鲜半岛问题，基本上都没有获致特别的令我们感觉到有进展的地方。那么除了有这个刚刚说的2500多亿的这个特别的订单，而这个订单最后会不会实现，那么有没有办法处理中美之间所谓贸易失衡的结构性问题，刚刚方教授讲的我个人都同意。那么现在来看，就是川普这次到亚洲去访问，有三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在西太平洋进行演习。以美国已经很久没有三个打击群同时在一个海洋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军演。那么我相信这一次美国军方也煞费苦心，特别做了相关的安排，一方面是针对朝鲜半岛可能紧张的局势要料敌从宽有所应变，另外一个也是增加给川普总统到亚洲访问的底气，让所有的人见识到美国军事军容的壮盛。那么至于说这个台湾的部分呢目前来讲只有中共新华社在事后的新闻报道里面有特别提到川普总统见到习近平主席的时候 习近平有所表达。那么基本上的说法跟我过去年轻时候担任外交官的时候这个听到的说法是一模一样，也就是台湾问题是中美两国之间最重要也是最敏感的核心问题。那么这句话的重提就某一种程度上来讲可能是再度的说明了中国大陆对台湾问题敏感程度的关切。那么对于台湾好不好，我觉得就整体来讲，这一次川普到亚洲的访问，不论是到北京或者是在 APEC 包括我们有领袖代表参与的场合，都没有刻意去提台湾问题，我个人觉得倒是一个好事。因为现在川普的个人的这个，尤其是他访问亚洲的主要的课题啊，并不是关注在台海之间的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表明了就是台湾海峡目前是相对和平稳定。那么至于说中国大陆方面还有跟美国总统提到这个过去一贯的立场，我觉得对于台湾问题还是一个好事，因为表示台湾问题真的是一个敏感也是重要的问题，那中国大陆没有办法忘怀。如果中国大陆越重视台湾问题，越重视台美关系的发展，对于台湾来讲，我个人认为是好处多于坏处。
好的，感谢黄介正教授。继续请教在线上的方大为教授事实上这次川普访问中国刚好碰上了他这个胜选一周年，我还记得那时候胜选之夜呢，你也跟我们美国之音做了很深入的分析。不过那时候我们还记得谈的有关于这个川普对中国的讲话都是比较凶狠，用词比较凶的在经贸方面，但是这一次他到了中国见到了习近平，他却讲说这个他不怪罪中国，甚至是表示说是怪罪前朝，怪罪奥巴马总统有关于这个经贸的问题。您如何解读这胜选这一年来川普在谈到中国的时候所出现的剧烈的变化呢？方大为教授。
我觉得不是一年来，就是一天和一天，可能昨天是这样的，今天是那样的，然后明天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我觉得他的这个语言他的语气经常会发生变化的。当然他竞选的时候他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而且谈到中国的时候他经常谈到中国，跟所有的候选人比的话谈的最多的就是川普候选人，现在成为总统也谈中国谈的很多。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双方面的这个语气我觉得是很难解读的。一方面的表示他觉得中国尤其是竞选的时候他说中国在所谓的强奸美国经济，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等等等等。但是话也说回来，他说他对中国的领导有一种敬意，而且认为甚至于他说他认为中国的领导比美国的领导，也就是说川普总统的前任聪明得多。那么这个怎么讲，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你刚才谈到了一个川普总统这次访问中国的时候的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而且这句话呢我是比较同意的。他说这个中美贸易赤字，就是美国的这跟中国的赤字，实际上不是要怪中国，而是要怪美国的以前的总统，奥巴马也好，布什也好，民主党的共和党的都要负这个责任。在一定的程度上我觉得这句话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说毕竟如果美国认为中国在并不遵守规则游戏规则而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那个是美国的问题。就让我想起一个很著名的一句话，就是你如果骗我一次我要怪你如果骗我两次或者更多要怪的是我自己。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在一定的程度上有它的道理。但是话也说回来，一个美国总统在国外愿意夸一个国外的领导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然后在同一口气责怪美国的这个前总统，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惊人的一个事情。然后这个就说明川普总统的这个不可预料性是很大，然后也会继续下去。
好的，感谢方大伟教授。那么台北的黄介正教授，事实上这次川习会面除了是川普胜选一周年，我们也想起来这个转眼川蔡通话，川普跟蔡英文的通话也快满一年了，你又是如何看待这一年来美中台关系出现的变化呢？这个川普总统从原来的这个不甩一中政策，说他不一定要坚守一中政策，到现在当着习近平的面重申了美国的一中政策。那么有些人认为说，随着川习两个人越走越近，交情越来越好，你看连第一家庭两边都那么紧密，还用这个爱情来形容两边的关系哦，台湾的处境可能也会越来越不利，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就整体来讲，台湾的处境确实是越来越艰难，这一点我们也不否认。但是我觉得目前来讲，这个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现在也是川蔡通话也超过一年了哦。那么在这个台美之间的关系，我们相反的倒看到一些比较良好的势头，我觉得是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就是台湾方面在处理任何跟中国大陆有关的事务上面，对于新闻界的朋友来讲可能就是索然无味，但是它是一个超稳定的一个发言系统，无论政策的本身，那么用词遣字以及这个政策主要的内涵来讲，基本上都一直维持在一个一定的基调，所以它的稳定性也给现在目前变化多端的美中台三边关系，尤其是中美之间可能变化比较大的的这样子的双边关系中间，相对的给台湾带来一个一定的稳定的程度。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台湾有被边缘化的这种几率，可能台湾在美中之间两个大国相交的时候可能利益受到边缘化，但是就台湾目前处理和对岸中国大陆的关系上面来讲，它不给美国制造意外，也不添麻烦，不折腾，那么基本上以换取美国不会在和中国大陆对局的时候感觉台湾是麻烦制造者，我觉得台湾目前来讲只能守住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堡垒，也就是说政策稳定，然后政策发言有一定的恒长性，这个就目前为止对台湾是有利的。
好的，感谢黄介正教授。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首先想请教在线上的方大伟教授，就是可不可以请您谈一下目前从这个川普总统上任就是他选赢到现在快一年的时间了，想到明年1月20号都会有不断的关于他这一年的这个政见的一些检讨出现，但是我们注意到就是美国时代杂志就这个著名的新闻周刊，他发了一个封面故事，他最近的这个封面故事叫做 China won， 就是中国赢了，他说这个中国在未来的一阵子这个经济上很显然的是处于这个领头羊的地位。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在川普总统这一次的这个亚洲之行当中，特别是在这个不管是到了北京去或者是在亚太经合会，大家都觉得说川普已经有一点是奉承习近平了，用这个 flattery 这个字。那想请问您，就说您看时代杂志的评论以及很多人对于川普总统很不客气的用奉承中国奉承习近平这样的说法，您同意吗？
我觉得关于第一点，就是这个时代杂志的这个中国赢了这个标题，我觉得还早着呢，现在这个游戏还没完，所以就没有赢着和输着。但是我觉得它的这个标题的重点是什么？这个是中国在某一些方面可能具有一些美国没有的优势，在这一点上我是可以同意的，但是我并不认为要不然中国要不然美国或者其他的国家赢了，因为这个游戏还没有结束，这个游戏可能会持续几百年或者几千年，至少几十年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说赢了就是一个标题，但是不一定正确的总结现在的状况。我刚才谈到了优势的这个概念，比方说在搞这个基建或者一些长远的就需要很多时间的这个项目，中国的这个制度当然是跟美国的制度非常不一样，但是中国可以计划的很远，可以知道同一个党会执政，可以知道就比方说习近平会至少有10年的时间当中国的领导，因此他们的这个计划的这个时间表就是跟美国的比的话是长远的多。 在某一些方面，尤其是在大的项目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国家大事的这个计划过程中，这个可能是一个优势。我觉得这篇文章的主要的概念是这个，而且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关于这个，你刚才说川普对习近平和对中国的这个言语和语气，我是觉得，我作为一个观察中美关系的这么多年的一个学者，一个专家，我认为是有一点就是有一点想不到的，就是一个美国总统会到中国到国外用这样的语言，甚至于会有自己的外孙女用这样的非常亲切的语言。当然听起来是感觉是很好，很就是从中方的这个角度来讲感觉是很好，但是从一个川普总统的这个政治支持者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哪怕是把它叫做茶党或者川普分子或者什么的，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听这一类的话，我觉得很多人会有产生这样的一个问号，就是这个总统和我选的人是一样吗？所以我觉得在中国对可能会就是促进美国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但是并不一定促进川普总统在国内的自己的受欢迎度。而且现在川普总统已经到了基本上历史性的不受欢迎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受欢迎度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我觉得他要小心，如果这一类的话继续下去的话，可能会对他自己的在美国的这个政治状况不一定有很大的好处。
好的，谢谢方大伟教授。的确就像方大伟教授所说的，这个在川普总统访问中国大陆之后，可以说这个微博支持川普的这个支持度骤升了。就稍后如果你们有相关的话题，我们会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那么继续想请教在台北的黄介成教授，就是关于目前的这个美中关系对于台湾的影响，也要请教您。就是说像是在之前蔡英文总统访问南太平洋的时候，他被问到说关于当前的台美关系，他说台美关系前所未有的好。但是刚刚两位也都提到了，就是说似乎目前看起来这个川普有比较偏向于中国的情况。那您觉得在这个情势之下，虽然这一次在比较大的场合当中一些领袖都没有提到台湾问题，那是不是但是我们也要特别的警惕，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
作为台湾来讲的话，如果说台湾变成大家讨论的话题，一定表示说我们在台湾海峡或者是大陆和台湾中间发生了重大的危机的时候，台湾才会上新闻版面，才会变成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那么所以当大家过度讨论台湾的时候，台湾的同胞也会比较紧张。可是当所有的人都不讨论台湾的时候，台湾又有感觉被遗弃、被边缘化的这种可能。所以作为一个相对比较小的国家来讲，在这个中间总是会有一些比别人更为敏感的一些感觉吧。不过我刚刚博弈问得非常的好啊，就是蔡总统他在出访的时候，经过境美国的时候也讲说目前台美关系的程度比较好。我自己在有限的外交工作领域中间的体会啊，我最怕就是我的老板讲说目前哪两国的关系是历史上最好的时刻。因为我每次听到这个之后，我就很害怕会发生下坡或者是出现什么问题的。那么我不觉得国际关系有永远的一直是最好的状态。那么但是就台美关系而言，现在目前国会和行政部门都是由共和党来掌控。我们在美国除了川普总统个人的行事风格还有他的政策不易捉摸以外，那么在美国政府里面的高层以及国会中间有很多对台湾友好的官员和议员，那么这些稳定的力量使得我们在过去可以看到，包括这个美国国防部的这个通过的美国国会通过的国防授权法，以及目前在美国国会讨论热议的包括旅行法、安全法这些，那么都是一些友台的方向。那么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行稳致远，不要过度的快乐， 或者是兴奋，那么能够实质上的提升台美的关系，我觉得现在倒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个人并不悲观。即使是中美两个大国要建立一个新型的大国关系，但不必然要以牺牲台湾的利益作为代价。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们现在马上来接听电话，上海的唐先生您好，上海唐先生请说。
你好，
你好。
高坐紫金川普朝，中华鼎盛习志豪，强国反腐睿智高，十九大会赞顺尧。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习主席他这个川普已经就是说交心了，是更重要的。另外的话呢，就是说，因为已经确定是武统啊，所以台湾也不用提了。如果台湾这两三年不抓紧时间谈判的话，那后面也没什么可谈的了。我们需要川普做的就是在解放军攻台的时候，他装病一个礼拜，问题就已经解决了。而且我提醒方教授，如果川普在美国越不受欢迎的话，那么可能川普会越热爱中国。习主席这次对他的盛情接待，完全有一种雪中送炭的这个感觉吧。所以我对于中美关系也好，对于这个统一台湾也好，我都是非常乐观的。再次提醒大家，就是说习主席已经明确了，军事斗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手段。
感谢上海的唐先生发表他的个人意见，他也关注这个北京武统台湾的一个进程。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再请来宾来回应。另外，我们在线上呢，有一位风林火山这位网友也在 YouTube 上面留言，他表示，川西两个人绝对不是称兄道弟，而是外热内冷，明争暗斗。因为共军用东海军演回应了美日韩军演，其次美中共管台湾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中共既统治不了台湾，美国又是以平等的方式对待台湾这样的一个国家。那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这个黄介正教授，除了回应这个听众和这个网友之外呢，想请您观察的是，您看虽然说这个川习两人这个究竟是不是原来说这个美中关系还是有一些摩擦战，但是看起来是两个人好像更平起平坐了，包括这个中国他都形容中国的这个词啊，从原来的这个 free rider 搭便车，到 stakeholder 利益又官方，到现在所谓的 global governance 全球统治这样一个概念究竟是不是未来在全球事务上美中会成为一种共治全球事务的一种方式，而在台湾问题上会有一种共管台湾，像我们这网友风林火山说的共管台湾这样的一个概念出现呢？黄介正教授，
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邓小平有提醒中国大陆的统治阶层，要韬光养晦，要绝不当头。那么，经过这个20多年的发展，慢慢呢，经过了江泽民时期、胡锦涛时期，这个韬光养晦，之后还有一个积极有所作为。那么现在，中国大陆越来越从韬光养晦的方向，向这个奋发有为的方向去移动。我个人感觉一直到胡锦涛温家宝的时代，中国大陆还不太愿意接受 G2 也就是二国集团的这个概念，但是习近平主政了以后，中国大陆越来越有自信，那么现在也不会刻意的去排斥就是中美平起平坐，然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那么至于说中美可不可以共管台湾，我相信这个答案应该是北京的领导人比较能够答复。如果我去问习近平说你会不会跟美国共管台湾，他一定会反对，因为他一定会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需要跟别人共管。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那么基本上来讲，这个目前中国大陆没有统治台湾的事实，美国跟台湾的关系也在持续发展当中，中国大陆有很长远的愿景，不论是到2035还是到2049 2050可是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能不能够保证每一任的未来领导人都雄才大略英明神武，能不能够保证中国的每一次权力移转都是平顺和谐，能不能够保证中国经济的发展可以一路的向上飙升，能不能够保证军队永远听党的话，这些一连串的问题都要跟中国大陆很深层的社会经济结构问题摆在一起来看。所以我觉得我们希望美国好，希望中国大陆好，也希望台湾好，如果大家都能够体谅各自的难处，那么应该会发展一个不以 军事或暴力手段来解决政治分歧的条件。
好的，谢谢黄教授。那方大为教授，您又是如何看这个所谓美中共治的概念，这 G2 二国集团还有美中两国是不是有可能会共管台湾问题？刚才王继珍教授这是一个未命题哦。不过想请教您的是，究竟现在看起来好像美中的关系越来越好，在全球事务上是不是有一个两方一起来解决问题的一种趋势，还是说像刚才网友说的其实是外热内冷，两国还是明争暗斗呢？黄教授，
我是觉得这种所谓的二国集团这个概念，是不太可行的，而且，近期我觉得也不会发生。中国和美国还是都是按照他们的国家的利益来办事情。如果什么时候利益是一致的话，也可以进行一些很有实质性的合作。如果利益不太一致的话，那就意味着这两个国家可能会持有完全或者是不同的看法，甚至于完全不同的看法。就比方说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大陆的看法和美国的看法是很不一致的。涉及到美国向台湾卖武器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一种所谓的二国集团或者这种美中共治全球这样的一个概念，我觉得这个我并不认为会发生，可能我这一辈子不会发生，因为这两个国家的虽然的确存在一些共同利益，但是的确也存在一些就是完全不同的利益，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只能像以前这样继续下去，就是有共同利益的情况下进行合作，尽量的扩大共同的利益，但是那些的确存在分歧的问题上，我觉得也不会今天明天后天消失。所以我觉得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我觉得中美关系从结构来讲，从长远来讲是好不到哪儿去，也坏不到哪儿去，它就是一种慢慢的去跟对方接触，做可以做到的事情，在存在的分歧上尽量的缩小这个距离，但是我觉得这个模式可能会持续很久。
好的，谢谢方大为教授。那我们很快的分享一个川普总统最新的推特之后呢，就请两位来宾啊，很简短的回应，就这我们上半场来进行总结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他最新发表的推特是怎么说的？他说这个他要跟金正恩也要来做好朋友哦。他说他不说金正恩是又矮又胖，为什么金正恩要骂他老呢？川普还说他很努力的要成为金正恩的朋友，也许有一天这会发生。那么在 APEC 的一个联合记者会上呢，川普也说他想和金正恩建立友谊，这或许是一个奇怪的事情，但还是有其可能性，但他不知道这种友谊能否建立，如果可以的话，那对朝鲜和全世界而言都将会是一件好事。两位来宾跟我们上半场简单的一两句话做个总结，谢谢。先请在台北的黄继珍教授。
我觉得这个川普总统每一天发表的推特文章都会有令全世界惊奇之处，美国跟北韩中间有太多国家利益的冲突，所以这种表面上很简短的推特文，不必调侃对方，可能只是他个人的一种情绪上面的反应。
嗯，好的，方大为教授。
我觉得就是这一次川普总统访问中国是一个重要的时刻，而且川普和习近平先生能够有这样的热情的关系，我是很欢迎的。但是归根结底，我觉得中国和美国之间存在一些很大的问题。我们要继续努力，看看有没有办法促进这个对双方都有好处的这个合作。
好的，谢谢方教授。那么有关于川普访问中国、川习会和台湾问题的相关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海峡论坛今晚下半场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川普总统在 APEC 提出了所谓的印太战略、印太梦，究竟是不是要抗衡习近平一带一路的中国梦？那么台湾梦又是否会变成黄粱一梦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